Thank you. 就中国所污染的水稻进行交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当前世界
各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淡水质量及水供给压力，中国此时出台举措防治水污染恰逢其时。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吴梅的报道。
自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行以来，各县不仅如何水污染受到了国内公民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毛德的同事刚发布指出，在过去10年间，亚消费的最大，随着人口增长、经济活动和气候变化，世界各国面临淡水及水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中国此时出台防治行动计划恰逢其时。
This is the second specific action plan on key environmental.
Thank you. Now turning on to business news, closer look at the numbers will cross the Asian market to close out this Tuesday evening. Ratings in May added deflationary pressure to China's economy. We'll have more on the latest medical care,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are among the losers. Bucking the trend, internet,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air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Nine shares across the nuclear power sector surged by the daily limit of 10%. The benchmark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trimmed 0.2%. The Shenzhen Component Index dipped 0.3%. Hong Kong 0.2% lower. About Japanese stocks, Japanese domestic economy recovery. The benchmark Nikkei lost 1.81%. Decliners were led by insurance, rubber primes. Singapore's benchmark Straits Times Index lost 0.8%. And down nearly 0.5%.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Some of the stories behind those numbers.
Officials say China's consumer inflation is low while user prices continue to fall.
Consumer price index or CPI remains of inflation 1.2% year-on-year in May, narrowing from April's 1.5%. On a monthly basis, consumer prices in March climbed 0.2%, unchanged from the 0.2% drop reported in April. Falling prices of foodstuffs due to seasonal factors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CPI decline last month. Producer price index, a measure of cost for goods at the factory, slid 4.6% year-on-year. In May, this is the 39th consecutive month of decline. In May was the index's second largest drop, rather since its downward trend started in March.
Broadly speaking, what do these weaker numbers mean for the Chinese?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n market expectations is largely a fraction of decimal points.
Central Bank cutting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three times and also reducing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twice. Some experts say this additional cash supply may translate into more productive investment.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Industrial companies won't invest money even if they can borrow it unless their profits go up. Therefore,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re was not an increase in investment during the last year because profits were not going up. That's why the turn in April is important. If that continues, then
All right.
有警告是从高到低分黑红蓝的等级，红色警告属于中级，表示有明显的威胁，如非必要避免前往。目前除了韩国以外，伊斯坦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耀中认为，这旅游警告的发布使得这个旅游和交通业者更容易理解。
广告已经出了一个红色，
安保局已经发出了红色旅游警告，
啊，就可以试着接
旅行社
应该可以比较清楚的
从你这个安排
保险公司联络过，他们清楚地表示，如果只有健康保险，他们就没有办法安排保险的保障。但有了红色旅游警告，因为保险公司的保险条例写得明白，
台里应该有方便，
有航空公司也是
明白
红色旅游警告，他们退款的安排能够比较酌情和宽松。
对啊，我接海鱼
对今天早上开会决定取消所有赴韩国的旅行团，之后的安排看到时候的情况再说。与此同时，和带病的旅客经香港进入广东，香港方面隔离了19名密切接触者，今天是隔离期满都没有出现症状，所以在经过医学评估之后，今天之内会陆续离开隔离地点。记者丁一鸣，大港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恒树8号表示，韩国有独特的看护文化，即病人在医院住院治疗时，其家属时常到病房探望，这可能是中东夫妻综合征疫情在韩国医院内迅速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陈恒树专门表示，病人目前仍没有证据表明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扩散，因此为韩国不必限制旅行或封锁边境。在谈到中东呼吸综合征疫苗的研发工作时，陈峰富真说，世卫组织没有直接参与疫苗的研发工作，但部分疫苗已经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组织将积极鼓励研发机构研发疫苗。
6月8号，中国大选基本已经结束了，说起高考呢，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分值最高的高考作文了。在中国呢，各个省份的试卷就不一样，作文的命题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编辑李爽先来聊聊高考作文的话题。李爽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都有哪些高考作文的命题最引起大家的关注呢？
好的，今年的高考作文呢各出奇招，引发了范围更大的舆论狂欢。那仅在新浪微博上，与高考作文一词相关的微博就有近1800万条，也可以看出大家对于高考作文的关注。那今年高考呢，有31个省市区参加，采用了15套不同的作文题。那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例如上学自我类似难与坚硬，湖北卷的喷泉与泉水则引导考生关注默默无闻的沉淀才能蓄势待发光芒四射力，天津卷的内容呢是范儿，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范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范儿，不同职业有不同职业的范儿，让考生写出对于范儿的理解。最被大家吐槽的呢是安徽卷榜的颜色，题目的背景称蝴蝶的翅用色彩的，那在新浪网进行的调查，这也被评为上和最难写的作文。那同样遭到吐槽的还有山东卷，内容是丝瓜的蔓藤和肉豆的藤须一旦纠缠在一起是很难分开的，有个小孩想分辨两者的不同，把自家庭院里丝瓜肉豆的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断了，父亲说种它们是挑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呀，你只要照顾它们长大，瓜和豆来吃就好了。对于这个抑郁糅杂着诗歌科普农业同教育和环保的事，学生们也还是顺其自然好了。
那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教育专家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对于作文题呢，人人都能说一嘴，但回到教学和高考的要求来研究，高考作文的命题呢比不同。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如敏就表示，今年出的比较好的作文题呢，共理性靠拢，要求对材料有自己的理解和提升，也体现了改革趋势，如把从不同的途径去感知自然。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这题呢涉及信息化带来的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人与自然的疏远，人的感受力降低等等。另外呢，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呢还比较贴近社会生活，考学生对于社会观察分析能力，例如全国一卷的作文题，女儿举报爸爸开车打车，素材源自5月8日湖北高速交警发布的案例。
加紧侦查。
在近日，两间无人超市分别在北京和杭州进行了试运营的一天，那没有生源的超市能够正常的运转吗？顾客们的程序过不过关呢？这两间试水的无人超市一时间引发了大家热烈讨论。有关话题，我们就和编辑明义关注一下。明义，请先给大家说说这两间无人超市，接下来这有没有亏损呢？
大家肯定是关注的也是这个哈。先给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在杭无人超市当天是卖出了1.67万元的商品，收到顾客呢，购付款是1.3元，那么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之间呢，相差了3000元，诚实付款了8成，看上去好像还不错。那么北京的这家无人超市呢，应商家的要求是没有公布最终的营业数字。这两家无人超市是由中国的一家个人机构与便利店联合开展的试验，为期是1天。试验门店里面呢，没有收银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每件货品的价格旁边呢有一个付款码，顾客要是想买东西呢，自己拿，然后进行付钱，可以选择用支付宝扫付款码，也可以付现金，但是呢，并不提供找零。
这其实呢，也不是中国国内第一次有这个无人超市了。无人超市就像是对社会诚信水准的一次测试。那么大家在两家无人超市里的表现，
其实在这次的实验中啊，诚实付款的人呢还是占了大多数，就像数据反映的那样，达到了80%。那么还有顾客呢是在两天内领到了自己早上算少的钱，但是同时呢，也还有人没有付款或者是付够钱。桌上拍下了10元钱的纸币，转身就拿起了柜台后面价格较高的烟酒商品。拿的情况呢也有发生，有的顾客就把购物袋装满以后没有付款就直接离开了。
确实呢，有些顾客表现是让人可惜的，但是有些人却让人比较担忧。大家对于这个又是如何来看待的呢？
有人就给无人超市点赞，因为一方面能够给买小件或者是少数几件的顾客节省时间，还可以减少超市的人力运营成本，提高效率。认为在诚信水平下降的今天，像这样的举动是给社会注入了暖心剂。但同时也有质疑，在惩罚失信体系不具备或者是不完善的条件下，这样的实验到底是在考验诚信呢，还是助长贪婪？有人就举例说，曾经虽然是有部分地方出现过持续多年的无人摊或者是无人报亭等等，但是他们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商品小，摊位偏僻，而且服务的对象大多都是街坊，在熟人社会的环境下，违反诚信的成本较大，一般而言人们也犯不着为了几块钱损害到自己的信誉。但是无人超市就不一样了，它的服务对象不固定，商品价值呢又相对较高，完全依赖于消费者的意识，在参差不齐又没有相应的诚信测试，长期做下去基本就是失败的结局。也有人呢是从无人超市的运营来反思无人超市的信用销售模式到底怎样才可行呢，就是说信用怎么评价，关联的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哪些门槛甚至是禁区才能用好它呢？外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要善待代价，才可能最大限度堵上社会违信的破窗。
完善的体系不仅是社会诚信的保障，更能使社会服务和商业服务可以基于信用得到更大的优化，成为可能，人们也就能因为诚信享受到更大的便利和权益了。好的，非常感谢明义参与。
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陈述交流会代表团在瑞士洛桑亮相之前，夺得冬奥金牌最多的短道速展开了先中和主教练李演都表示，北京若能成功申办